弟兄姊妹们平安，现在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的后半，从33节到57节。那在这一段的故事里面出现了圣经新约圣经最短的一节经文，就是35节，耶稣哭了。那首先我们要问耶稣为什么哭？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说是因为拉撒路死了，看见大家那么难过，所以耶稣也跟着难过就哭了。其实我想我们更深一步的去思想应该不是哈。因为主耶稣在所在的地方多待了两天才回来，其实就是因为他要让这个局面出现。他知道拉撒路病重，他并不敢来，他要宁可让拉撒路先经过死亡，为的是要在这件事情上荣耀神，也叫神的儿子得到荣耀。所以基督来的时候，他不是面对一个无助一个艰难的局面要叫死人复活，他是神的儿子，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生命在他，复活也在他。他前面也说过，就算信他的人死了也必复活，不光是指的将来，也是在今生，他就要叫人可以看见，在神的儿子这位生命复活的主面前，死亡不能够拘禁人。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不是因为这个难处太大，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太叫人伤心难过，耶稣哭了。我想耶稣在这里哭，我个人的体会是耶稣进到这个旧造堕落人类在死亡面前的那种无奈、无助和无能。所以耶稣为了这件事情看见死亡带给人类的伤害，带给人类的痛苦，带给人类的绝望，所以耶稣在这里哭了。那其实他所起初他所造的世界，他所造的人都不是这样，都不应该是这样，所以他第一手的在这里体会了，进入了死亡所带给人的伤害，死亡的权势在人的心中是何等的可怕的一件事。所以耶稣在这里看见这么多人哭耶稣也哭了。那这件事情至少让这些跟随围绕在旁边的犹太人受到了一个感受，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耶稣爱拉撒路，爱马大，爱玛利亚，一点都没有问题这也是我们所知道的。但是耶稣哭并不是为了拉撒路死了他痛苦的哭，也不是这些人所认为的但是底下，因为底下耶稣就行作了奇事。所以我个人的认为，主在这里的哭是哭人类在死亡面前的无奈、无能、无助。主耶稣在这里哭是在这里进入也能够了解人类在死亡、在罪恶面前所受的伤害。他爱人，他爱世间所有的人，所以他进入了我们的感觉，他哭了。那么其中在这里就有人说，他既然开了瞎子的眼，岂不能叫这些人不死吗？然后耶稣又心里悲叹。你知道吗？耶稣的难过，耶稣的哭，都是因为人的不信因为一方面人在死亡面前的无奈无助，一方面也实在是因为人不信他是基督，他是复活生命的主宰，他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耶稣的哭就是这两方面所以你看这里用了一个又字，耶稣又心里悲叹。那你会说这个人讲的话没有错啊，他既然能够开着瞎子的眼，他也能够叫这个人不死，这个人不是蛮有信心的吗？你要知道，你从这个人讲话的语气跟圣经上记载耶稣的回应，就知道这个人讲这句话完全不是从信心里面出来的乃是一种理性的推论，乃是一种有点挑战挑衅。如果你能够叫瞎眼看见，你应该也可以叫死人复活呀这是一个理性的，或是一种这个旁观者的一种的挑战挑衅就是了。所以耶稣又心里悲叹因为他知道这都是出于不信。耶稣来到坟墓面前，有一个大的石头挡着，耶稣说你们把石头挪开那个马大就想要阻止，说主啊，他现在已经臭了，因为他死了，而且已经四天了。耶稣说，我不是对你说过 你若信就必看见神的荣耀吗？哎呀，弟兄姊妹，这句话常常会回头在我的里面挑战我的信心哈。今天多少的时候我们在一些的事情上我们会害怕会担心，例如说我们过去三年从买这个鲍尔斯神给应许，到面对 Seller 的抗拒，到 Intel Apply 的阻挡， City 的为难，700万的这个几乎是这个对我们来说可以说是天文数字了哈。这么多的难处面前，那神一直要在我们中间做的就是要叫我们相信他，简单的相信，绝对的顺服。所以要我们相信主能够叫瞎眼的看见，或许门徒们信得来，因为他们曾经看过曾经听过，但是要叫他们相信死人复活那就很难了。所以弟兄姊妹，信心的功课其实是一生要学的，没有人说学一学就毕业了。所以我今天早晨主日的信息也曾经讲过，主叫5000个人借着5饼2鱼吃饱了，收拾12个男子，没有多久再一次门徒们这么多众人3天在野地里听耶稣讲道，没有东西吃。可是你发现门徒们还是学不会， never learn。 待了3天，主耶稣说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免得路上困乏。主就问门徒们说，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他们这个时候才说，有7个小鱼几条小鱼。那主说你们拿过来。弟兄姊妹，你就发现这些门徒们明明不久前才经历了一个这么伟大的神迹，主耶稣借着5饼2鱼叫这么多人吃饱，可是你却发现在4000个人的面前他们却又信不来，没有早早的把他们所有的交给主。主啊，在这里有些东西你能不能再像上一次一样为众人拨开，为众人祝福，免得众人穷乏，免得众人饥饿。你就发现信心跟不上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小看或是轻视门徒们，今天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是这样。所以你看我们前一阵子经过了一场又一场的征战，得胜，软弱的神提升我们，让我们打了这么多场的胜仗。可是接下来当我们面对教会的改建，又面对教会现在有这么多紧迫的一个账单接着一个账单，你发现我们的信心跟不上来，因为我们还是会常常看着我们自己手中有的，我们常常眼睛还是凭着眼见，我们的信心常常受到我们的感觉、别人的谈话、现实的环境所影响。所以弟兄姊妹啊，怎么样子能够被神提升到我们信心不凭眼见、不凭感觉，甚至有一天我们能够信心提升到不再受到限制，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很大的挑战。神爱我们，主爱我们，他一路上为我们兴起的环境，容许风浪临到，都是为了要坚固，要来训练我们的信心，要来扩大，要来提升我们的信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要灰心哈。接下来你就看见主耶稣虽然说我不是对你说过你若信就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吗？圣经上没有讲马大有没有因为这句话信心就被提升了，但是无论如何主耶稣还是行做了神迹啊。主耶稣在这里开了众人的眼睛，他举目望天，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我也知道你常听我，但我说这话是为了周围站着的众人，叫他们信是你差的我来。说了这话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手巾。耶稣对他们说，解开，叫他走。弟兄姊妹，主耶稣面对难处，甚至面对人类最无助、最绝望、最无能的局面，就是死亡的时候，主耶稣是举目望天。哎呀，弟兄姊妹，这也是主再一次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的眼睛不要只是看在难处上。我一直记得一个年长的弟兄曾经给我们的劝勉，他说在环境中，在难处里，不要在平面上看难处，一定要被带到高处来看难处。这也是有一次我去一个地方讲约伯记的时候，我特别也提醒弟兄姊妹，我们永远不要透过难处、透过疾病来看神， 要透过神来看我们的难处和我们所遭遇的疾病，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人在难处中，在苦难中，我们一定灰心丧志。可是如果我们透过神回头看的时候就不一样。诗人的祷告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弟兄姊妹啊，我们常常需要有这种举目望天的祷告，这种向山举目的祷告。不要把眼睛真的是看在难处，不要把耳朵只去听那些消极或是灰心叫人丧气的话。我们学习在一切的难处中仰起头来，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就希伯来的作者讲的这句话，我们也曾经讲过一个很好的翻译，叫做万段以至于耶稣。我们学习不看难处， looking off， 把我们的眼睛从原来所看的地方，所看的难处，所看的坟墓，我们把它转移， looking off， 然后来 onto Jesus。把我们的眼目从难处，从坟墓，从一切的艰难里面转开来，去看我们的神，举目望天，看那位造天地的耶和华。弟兄姊妹，神要行作奇事，而底下主耶稣的权柄，他说拉撒路出来。弟兄姊妹啊，一句话出来，这就叫做道就是神。我们今天所讲的话跟我们这个人差太远了，但是主跟主的话是合而为一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哎呀，弟兄姊妹，所以当主的话一出来的时候，他就是神的能力，神的生命出来。所以说拉撒路出来，死人就快快出来了哈，手脚还裹着这个布，脸上包着金手巾。耶稣说解开，叫他走。弟兄姊妹啊，我们从死里面复活啊，我们从死里面复活，那不是只是得到生命，我们要走路的。所以主说解开，叫他走哈，不能够再有捆绑。虽然生命更新了，我们所有的捆绑都应该脱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重生得救的人，我们为什么应该要胜过过去的嗜好、捆绑啊？不该看的电视，不该看的小说，不该有的嗜好，抽烟、这个喝酒或是一些捆绑，我们都应该脱落。一个真正复活重生得救的人，他身上不应该再有这些捆绑。所以主说解开，叫他走啊！我们不仅仅得到复活的生命，我们要过复活的生活，过得胜的生活啊！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个见证啊！所以那些来看玛利亚的犹太人，看见了耶稣所做的事，就多有信他的。但是你却发现很遗憾的事情，其中也有人去见法利赛人，将耶稣的所做的事告诉他们。我们可以知道这些事不是善意的，不是善意的。还记不记得在前一章有人一直在这里挑战，问说这个主耶稣是不是基督啊？他们要叫耶稣明明的告诉他们到底他是不是基督。那你可以知道在圣经的里面他们要知道耶稣是基督，并不是因为真正要信他，要拜他。你从这个他们控告主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控告主耶稣的话里面，你也可以知道哈，他们并不是那样子的信服。所以在路加福音22章第66节，那里讲到民间的众长老、祭司长、文士要审这个到公会里面，当耶稣受审判的时候，他们还是再问一次，你若是基督就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若告诉你们，你们也不信。这些人是硬着景象，是心蒙脂油这个眼睛被蒙蔽的，他们不认识基督。所以你看到接着到的路加福音23章，他们把耶稣解到比拉多面前，就控告耶稣。而控告耶稣的里面呢，他提到耶稣禁止人纳税给该撒，那这是谎言哈，因为耶稣说过了，该撒的物归给该撒，神的物归给神。而且主耶稣也曾经叫彼得去钓鱼拿到的银钱也是在犹太人中间也是一样他们这个银钱是这个犹太人中间的哈，主也一样大。所以当尽的义，当尽的本分，主耶稣是绝对尽的，所以这都是谎言。而底下呢，他说并且说自己是基督，你看见了没有？ 耶稣说自己是基督，明明回答他们，他们反而用耶稣说他是基督来控告主耶稣。所以这个这些人去见法利赛人就有点像告密一样啊。那法利赛人祭司长听到了以后，他们就很担心，他说这个人行了这么多的神迹，我们该怎么办呢？实在不能明白为什么他们不会蒙光照，或是回转归向耶稣，他们反而在这里更要来抗拒哈。他说若是这样，由着他，人人都要信他，罗马人也要来夺我们的地图和我们的百姓啊。所以这个中间有一个叫盖亚法的哈，做大祭司，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什么，独不想一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国灭亡，就是你们的益处。他这话不是出于自己，是因他本年做大祭司，所以预言耶稣将要替这一国死，也不但替这一国死，并且要将神世上的子民都聚集归一。从那日起，他们就商议要杀耶稣。你发现真的很稀奇的事哈，这个神能够借着这些不信的人，这些宗教里面的人，反对的人，主一样能够在这里发出预言，说出了基督预言的基督要替人受死。所以底下就讲到耶稣不再显然行在犹太人中间，就离开那里往靠旷野的地方去了，到了一座城名叫以法莲，就在那里和门徒同住。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许多人从乡下上耶路撒冷去，要在节前洁净自己，他们就寻找耶稣，站在殿里彼此说，你的意思如何？他不来过节吗？那时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早已吩咐说，若有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要报名好去捉拿他。那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再一次的看见哈，这些人真的像比拉多所说的，主比拉多非常清楚他们为什么把耶稣交来，是因为嫉妒他，他们要百姓拥护他，他们要百姓尊重他，他们也怕耶稣 reveal 显明了他们在主在人在神面前那个可怕的生活，经不起看那种污秽败坏邪恶的情形，所以他们想尽办法要来捉拿基督。所以我们看到也是非常的难过哈，主在他们中间行做了这么荣耀的神迹奇事，信的人就是信，不信的人就是不信。主耶稣说自己是基督，他不信，他就是不信，甚至用这句话来控告基督。但是对那些单纯简单相信的人，我们当初曾经读过约翰福音第一章，你发现说这个两个门徒跟随了耶稣以后，第二天马上就跑去哈，有一个人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马上就找到他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你发现了没有，他这么容易的就接受耶稣就是基督啊。同样的，腓力也是去见这个拿但业啊，就说这个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你发现有些人就是这么单纯，就是耶稣这么能够接受耶稣哈，能够相信耶稣，但是有的人却那样子的刚硬，越来越硬。同样的，日头照在地上，篱笆就越来越硬，蜡就越照越软越融化。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得救也都应该感恩，还好主不是把一个刚硬的心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得救，真的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我们要感谢神。没有主，不是他先寻找我们，不是他先拯救我们，我们这些人其实也是硫磺火湖的材料啊。好，那最后结束前提一个点，就是在上一次我们结束的时候讲到玛利亚到耶稣的脚前伏伏在他的脚前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哈。那接下来十二章又会讲到主耶稣坐席的时候，玛利亚来到主的脚前，所以圣经里面三次提到玛利亚三次都在主的脚前第一次是这个主耶稣坐席的时候，这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拣选了上好的福分，他选择跟主亲近，让主对他说话，那个成为主知心的朋友。 路加福音十一章在这一章里面呢，第二次记载玛利亚，也是记载到他在主的脚前，他可以把他心中的感觉、他的委屈、他的怀疑，甚至他的埋怨、他的需要，所有一切可以在主的脚前能够向主倾吐。那这是第二方面，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那第三个是我们下一次要读的第十二章，讲到耶稣坐席的时候，玛利亚用香膏抹主，而且用自己的头发这个他把香膏抹在主的脚上，用自己的头发去擦，他再一次在主的脚前，在主的面前把他最好的献给主。那这是玛利亚身上三次的记载，都是非常美丽的故事，而且都跟主的脚前发生的关系。也希望圣灵将来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真是有一些特别的点能够被圣灵记载下来。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谢谢您，借着圣经，借着这一段的故事，你让我们心里面感恩，知道我们所信的神何等的荣耀，何等的有权柄，他胜过阴间一切的权柄，胜过死亡一切的拘禁。当他叫拉撒路出来的时候，无论怎样死透的人、臭透的人都一样可以出来。主啊，你带给我们盼望，让我们这些人的生命也都有 Delta 不断的被你改变。就算我们再糟、再坏、再死、再臭，主耶稣都有办法可以让我们得到复活的生命，也能够叫我们的捆绑脱落，起来行走，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我们感谢你。同样的，我们心里也在这里忧伤，看见有这么多人明明看见、亲眼听见、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你所做的事，但是心里仍然刚硬，仍然在这里思想要来捉拿、要来伤害你。主啊，希望今天在我们中间，我们没有这样子不幸的恶行。我们看见你这么多的作为，数算了你这么多的恩典，看见了你留下了这么多工作的痕迹。主啊，不让我们在新的难处面前，我们又怀疑你，我们又在这里不能够荣耀你。帮助你的教会提升扩大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抛锚在你的身上，让我们学会在所有的难处中，我们举目望天，我们向你、向天、向父神来祷告，好让你的应许、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中间。谢谢主，祝福我们，保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